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通俄门调查大陪审团到位，川普称指涉俄的指称是一派胡言；随着朝鲜可能拥有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面对朝鲜，美国的选择是不是越来越有限呢？美国的新移民法案削减合法移民人数，引发了国会两极的反应。川普总统宣称要即将对华采取贸易措施，美中关系是不是就要进入了冰封期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一次集会上发表对抗性讲话，称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勾结的报道一派胡言，只会让他的政治对手对去年败选感觉好一些。华尔街日报几个小时前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川普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说，他们想借编造的故事让你们失去你们想要的领袖，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以及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仪式发出了传票。有人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俄罗斯跟川普竞选团队可能有串通行为。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跟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以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闻后立刻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让选情对川普有利，但是川普一直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如果报道所说的大陪审团已经组成这个消息确实的话，他可以要求发出传票，调阅川普家族的财务记录。川普总统已经警告穆勒不要碰他的财务。另外，也在星期四，两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议案，试图增加罢免特别检察官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的核威胁。随着朝鲜的导弹跟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可能拥有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这改变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俄罗斯等所有相关国家的盘算。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28号，朝鲜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武器专家说，如果这一次的导弹发射的轨迹更平、更标准一点，就可以轻易地抵达美国大部分的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的丹和偏东的芝加哥，甚至东岸的波士顿和纽约，也可能在射程范围之内。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报告称，朝鲜将于2018年拥有性能可靠、能够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部情报局在之前的报告中曾预测朝鲜在2020年之前无法达到上述水平。朝鲜7月28号的试射似乎再次刷新了外界对朝鲜导弹能力的看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本次试射成功之后表示，此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朝鲜洲际导弹体系的可靠性，并且有能力随时随地突袭发射。面对朝鲜的最新洲际导弹试射，7月3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会对付朝鲜，我们有能力对付朝鲜，朝鲜问题会解决，我们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加强对中国的制裁成为川普政府对付朝鲜问题的首选。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总统预计星期五将在白宫发表讲话，并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签署总统备忘录。在此之前， 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他对中国非常的失望。他说，我们对中国非常的不满，我们过去的愚蠢的领导人让中国一年内在贸易上赚了数千亿美元，而他们却在朝鲜问题上什么也没帮美国做，他们只是口上说说。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制裁中国应该是最有可能达到效果。他说，
The US has a number of choic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ould be to push China, because China has overwhelming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overwhelming leverage over China.
美国还是有几个选择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选项是向中国施压。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制衡力，而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制衡力，因此这应该是个很有希望的渠道。
他解释说，中国现在需要美国，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而川普可以让中国领导人的日子非常的难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美国可以迫使中国政治体系向正确的方向行动。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程四游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应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他建议日本与美国一起对中国施压。在朝鲜失射后的第二天，7月29号，美国、韩国和日本进行了10个小时的联合轰炸机演习。美国空军的两架轰炸机在两架日本战斗机和4架韩国战斗机的陪伴下飞越了朝鲜半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内西发表声明说，此次训练任务是对朝鲜升级性试射导弹的直接回应，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承诺。他表示，朝鲜仍然是最紧急的威胁。他说，解决朝鲜问题，外交手段仍然是首选，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准备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迅速的、致命的和压倒性的武力做出反应。7月29日，美国周日邮报引述美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说，川普准备在明年之内下令以军事行动消灭朝鲜位于山洞深处的核武设施，不过这项举动可能会引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报复行动。因为担心朝鲜对美国盟友日本和韩国的报复，美国对是否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上一直投鼠忌器。日本和韩国目前都位于朝鲜现有导弹的射程之内。在朝鲜的这次洲际导弹试射之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当尝试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指出，仅凭制裁不能解决问题，而军事代价又太大。他们还说，鉴于目前朝鲜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但是史丁森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程四游纪认为，和谈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That was a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f the six-party talks where there are several working groups and one of the working groups dealt with the Ultimate Peace Treaty between United UN.
曾经在他父亲统治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这曾经是六方会谈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有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最后朝鲜和联合国的和谈问题。如果那个会谈成功，朝鲜会被承认是联合国的合法议员。但是因为朝鲜继续试射导弹，没有成功。
程四游纪说，他很怀疑，即便是川普总统表示承认朝鲜的合法性，是否就能够改变朝鲜的行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公开谈论共和党废除跟替代奥巴马医保努力失败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瑞安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家乡威斯康辛州一家电线制造厂的职工大会上回答了人们提出的问题。职工们表示，他们对国会缺乏行动力感到失望。
请相信我，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就感受到了，我们原本估计这个健保议案可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我们以为这次问题就解决了，但参议院失败了，也就是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议案。有一位参议员改变了主意，投了反对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会那样做，这一票造成了失败，还让人感到极端的失望。对此我能够做些什么呢？作为众议院议长，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敢说众议院能通过， 但我管不了参议院，我只管众议院。
瑞安对共和党人没有利用在政府内的多数党优势感到担心。他还说，事情总是要做的，这个国家再继续沿着一条糟糕的道路走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两名共和党议员的陪同下宣布支持一项新的移民改革法案。这个法案限制将把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逐步减半为50万，而且采用择优计点的方式。不过呢，目前这个法案已经引发了国会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也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连线介绍了国会对这个新的移民法案的反应。
这项名为为强大经济而改革美国移民的这个法案呢，今天上午是已经正式由共和党籍的阿肯色州参议员卡顿以及共和党籍的这个乔治亚州参议员普渡联合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当中有几项特点呢，是已经备受各界关注也备受争议。那么首先呢，包括了这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削减的绿卡的名额，也就是将目前呢这个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这个名额呢，从目前的每年100万削减到每年的只有50万，大幅削减了50%。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还规定说，将这个以后审查移民的这个系统呢，建立在一种择优计点的这个计算的方式上。那么除了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英语水平纳入考虑之外，同时也会计算这个，也会将这个申请人的薪资水平的能力呢，也纳入这个考量的范围。不过呢，这项法案呢，目前呢，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可以说是引发了两极不同的反应。在共和党这个里头呢，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当然这个推出法案的这个普渡参议员呢，他在他的声明当中是已经提到了说，目前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还有美国的移民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已经失灵了，因此急需要一套新的系统来进行改革。那么他说，这项法案他和卡顿共同推出的这项法案是经过参考了这个周密的其他的这个移民国家的这个移民系统制度来进行修改的，因此他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一种方式。不过呢，在共和党内部也有许多批评还有质疑的声音。首先呢，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呢，他在星期三这个总统川普宣布支持这项法案之后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说，他担心这样的法案可能会重创到美国高度强烈这个依赖移民的这个经济系统。同时呢，他也担心说，这样的这个政策如果颁发出来，也可能会刺激这个非法移民想要这个是透过这个非法的途径，而因为这个合法的途径可能难度太高了，他们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因此以非法的这个形式来这个偷渡进美国，可能会增加这样的几率和这种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今天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呢，这个强森参议员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他担心美国的许多这个农牧业呢当中有许多的这个移民。那么如果这项法案如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话，或者在国会获得了通过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除此之外呢，国会方面也担心这样的这个政策可能会引发除了经济方面，也会引发到这个选民结构这个改变的一种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呢，亚太裔还有这个拉丁裔呢，是美国社会这个族裔成长当中最快速的这个群体。不过呢，这项法案呢，如果获得了通过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选民结构的问题，以及这项法案在这个推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到共和党在吸引移民族群的这个吸引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呢，是说这个大家的批评的声音是一阵挞伐。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有几个亚太裔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已经在率先在他们的推特以及在他们的这个网站上都已经发表了声明。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众议员。刘云平终于呢，他率先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呢，就已经发表了他的这个接连的发推，表示抨击了这项移民政策。他提到说，这样愚蠢的计划，如果是在以前实施的话呢，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来到美国。他和许多这个波兰还有意大利的邻居是一起长大的，这样的计划也会阻止这些人来到美国。那么因此他提到说，这项计划根本其实在如果在以前的话，美国不可能有现在强大的这个社会和经济。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亚太国会当中亚太小组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赵美心呢，他也是强烈的支持这个移民政策开放，以及比较开放的这个移民政策。他今天在这个他的 推特上呢也发了一篇这个推特，表示说择优绩优的制度，他表示说这个移民创业的这个几率呢是美国本地出生者的两倍，因此他表示说这个帮将这个移民的这个名额缩限的话呢，将会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到的威胁和这个冲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呢柯宁呢，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有关的话题，不过呢他对这个问题是保留了非常这个表示了非常保留的态度，他只表示说这样的议题开启了大家讨论移民改革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宁参议员怎么说。
On the Cotton Purdue bill,
有关卡顿和普渡议员提出的法案，我很高兴这两位同事再次开启应该如何修改我们移民系统的辩论。我们发现这是极度复杂的话题，大家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很高兴他们开启了这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开始，不是结束。
But what we have chosen...
是的，这个移民政策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当中呢可以说是备受争议，两派的这个不同的声音也是相当的激烈，争论的非常激烈。不过除此之外呢，今天在参议院呢同时宣布推出了一项新的法案，是有关边境安全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名为这个美国信任法案，主要呢是将这个加强美国的边界安全，制止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议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是由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党鞭柯宁呢就是刚刚所发言的这项这个这位参议员所提出的。那么他在这个今天的新闻记者会上呢也表示说，这项新的法案呢将会授权这个美国的边防巡逻人员呢100%的行动控制力，那么也会拨款数十亿美元大幅增派这个巡逻人员在美国的这个边界，确保没有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加强边界的安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减少移民的人数，而且呢，技术移民优先这样的新方案，并且采取绩点的制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英兰英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表达支持这项立法议案时，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戴维·普杜站在川普身边。该议案将把美国的合法移民人数减少一半。川普称，该议案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移民制度发生的最重大的改革。
这个议案表达了我们对处境艰难的美国家庭的同情心。他们需要的移民制度应该首先考虑他们的需求，应该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科顿和普杜说，低技术移民的涌入拉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我们大家都同意，我国移民制度的目标应当是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美国工人的利益，欢迎那些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并希望工作和改善自己生活有才能的人。
白宫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说，这项新措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结束那种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做法。
现 在拿绿卡的人可以带一名年长的亲属来美国，这名亲属一旦没有财力保证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依赖公众的帮助，而这名亲属又可以带另一名亲属进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连锁移民的原因。
议案提出的新制度优先考虑具有工作经验、能讲英语，而且经济上能够自立的人。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以及很多移民权益组织反对这一措施，认为它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多低技术移民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改善我们农场的经营，他们还从事制造业工作，也有人从事家政行业，所以没有这些人，我们所有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更加困难，我们的经济运转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白宫官员说，川普之所以赞同这个议案，是希望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给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个主要议题增加新的动力。美国之音记者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迫使中国改变贸易行为，加大力度制止朝鲜发展武器项目。 财经媒体星期四的报道预计，川普近日内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中国要求外国公司分享技术机密、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展开调查。报道预计川普政府星期五会有动作，但是白宫官员说，星期五估计不会有新的发展。这项筹划中的调查最终可能会使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商品面临更高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尽管如此，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最近还是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等贸易行为提出批评，称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伤害了美国出口，促成了美国对中国34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川普就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批评。他还表示，作为朝鲜的邻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本来可以在制止平壤发展核武器跟导弹项目上做得更多。美国专家警告说，朝鲜的导弹试射跟发展核武器的努力都对美国等国家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帮助他赢得了美国工薪阶层的选票。这些选民相信，他们就是因为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竞争才丢了自己的饭碗。川普的做法偏离了共和党一贯的支持贸易和支持商业的立场。反对川普的民主党人最近指责他只会在贸易问题上放狠话，但是却不采取有效行动。那么上个周末，川普在自己的推特上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毫无作为，而且呢，再次把其与美国对华巨大贸易赤字联系在一起。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对象。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必将反制，那么两国关系呢，可能就会迅速的恶化，进入多事之秋。那么是不是美中关系可能会进入冰封期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川普政府正准备对中国发起一次重大的贸易行动，以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企业必须分享先进技术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为重点。报道称，川普政府可能会动用被搁置了很久的301条款启动调查。所谓301条款指的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第301条。该条款赋予总统广泛权限，授权总统对违反贸易协定或给美国商业构成负担或限制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实施单方面报复性措施。7月19号，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无果而终。有海外媒体的报道说，那轮对话不仅未能取得任何突破，而且是不欢而散。分析认为，美中首轮经济对话破局为川普政府即将宣布将对中国开展调查埋下了伏笔。美国考虑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背景是朝鲜问题突然升级。朝鲜7月份一个月内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据信最近一次试射的导弹射程可涵盖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这让一直寄希望于北京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川普非常懊恼。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说，川普把广泛而复杂多变的美中关系压在一个单一的朝鲜问题上是非常有害的。
因为朝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川普有本领也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吧，美国国内的很多这个评论都说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根本就没办法，你把中美关系压在这个没办法问题上，你不是要损害中美关系吗？
川普政府决定开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出牌，意味今年4月美中元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峰会上努力营造的和谐气氛已荡然无存。在海湖庄园峰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川普经常在公开场合和推特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加赞扬。纽约州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对美国之音说，
中美的元首在佛罗里达州这个海湖庄园的这个高峰会议，营造出来的这一个气氛呢，事实上我看起来是，是昙花一现。现在这几天讲的说要用这个301来制裁中国干嘛的话，一方面是回复到川普他在竞选时候的一些的这个 口号哈，或者承诺。另外一方面哈，也表达说对中国真正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的一种发泄。
对于川普的不爽，中国官方新华社7月31号指责川普把怨气撒到中国身上，显然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文章说，川普很有个性，喜欢发推文，但情绪化的表达不能变成解决半岛核问题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章再次表达中国一贯立场，即朝鲜问题核心是美朝问题。文章警告说，有关方面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切勿再推卸责任，更不应在中国背后捅刀。中国独立的朝鲜问题学者、原中央党校校刊副编审邓玉文认为，美国不应借其他议题逼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就范。他说，
一方面我在美国，你要我压朝鲜，你在背后啊，又在搞我的名堂，什么又要动用这个贸易手段，又在台湾问题上啊，在南海问题上就在给我捣乱。
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将被迫对美国实施报复，从而引发一场贸易战，让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败俱伤。
中国非常不愿意，对，非常不愿意让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措施，因为他采贸易措施对中美关系、对中国经济金融损害都很大。但如果他非要采取这样措施，就使得中国政府只能予以缓解，只能予以报复啊，这不就互相伤害吗？
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认为，川普政府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朝鲜问题。
There are real issues about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and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like
他说，中国的强迫性技术转让是切实的问题。我认为本届政府就像以往各界政府一样，对该问题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很显然是非常担忧的。而且，唐纳德·川普在过去30年里坚持认为，像中国这样的贸易伙伴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他在竞选时也表示过会动用301条款这样的手段。这是人们需要了解的。华尔街日报8月1号的报道说，预计川普政府将就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将会得到美国商界较为广泛的支持，但也预期如果后期谈判进展不顺利，美国真正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后，中国会采取反制措施。古德曼表示，制裁或许不会立即提上日程，但如果最终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和其他措施后，中国将有两个选项：一是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提出诉讼，但同时也会考虑使用非关税手段，如限制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还以颜色。他说，他说，我认为中国可能会两样一起来，因为 WTO 争端解决会拖上很长时间，而北京希望向中国民众显示，他对美国的挑战迅速做出回应。然而，美中在贸易上的纠纷足以让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暂时偏离正轨。此时的美中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纽约州伊萨卡大学的王维正认为，川普政府经营的美中关系正面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风险，但最终将回到从前的那种中间之道。
可能会会有一段时期的恶化，或许是几个月。我相信在这几个月之后呢，中美两国呢会找寻到一个所谓的中道，就是 golden means， 因为是过去的八任的政府都发觉到说是太过于这个太过于冲突或者太过于这个 cozy 的话都不太好，最后的话就是必须就是说选择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那在不能合作的地方的话各自保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持续2年多并且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 T09 抓捕案，最近呢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揭露湖南T09律师谢阳惨遭酷刑而受到强力打压的北京律师陈建刚，星期三透露他7岁的孩子因为遭到株连再次 被当局打压，学校拒绝他入学，面临无学校可上的局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陈建刚8月2日在微信上发消息表示，在费尽心机、周折和麻烦后，找到一家私立小学为儿子申请就读，早已收到入学通知书，并交纳所有费用，但是星期二却收到学校招生办老师的来电，表示北京市通州区教委通知不能录取他儿子上学。今年5月中旬，陈建刚的妻子为儿子上学曾联系另外一所私立小学，结果该学校几天后告知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称觉得很奇怪，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作为709抓捕案湖南律师谢阳山巅案代理人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日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详细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护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3月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对孩子上学受到当局再三干预感到气愤，但并不惊讶，因为不少维权律师的孩子上学都受到了当局的干扰，发生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的孩子不能上学的情况。他说，
对这样的遭遇我也觉得奇怪的，就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律师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并且当时提交资料他教委那边是立马是通过的，然后那个录取的通知都出来了，突然间就说是我学籍有问题，觉得就是故意嘛，故意刁难。这次呢说是教委给学校打电话，肯定也是上头给他们的旨意嘛。
邹少梅表示，唯一让他感到气愤的是有关部门有意折腾他们，让他们费尽周折之后才说不能入学。不过受这种体制束缚的学校不上也罢。他说，
现在我也看开了，我也不可能用这件事情来影响我的孩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我不去也罢了，去了他们都是这种受体制内控制的学校，所以去不去就算了，我觉得没所谓了。刚开始觉得气氛是什么？气氛就是我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搬家，你知道吗？我一个人本来我带了两个孩子，从找房子收拾，然后再搬到来这里，还得费事，都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弄。你要是早不让我们上学，你就明确就说了嘛，你坚决说不可能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你就明说了，你不让我把家都安顿到这里来了，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你跟我说让我们在这边上学了。
记者星期四联系北京通州区教委小教科，接电话的男子称这类事情不归他们管，让记者联系招生办，但是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几次拨打北京通州区教委督导室的电话也无人接听。陈建刚律师7岁孩子上学的权利受到侵害，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当局这种做法是对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粗暴践踏，同时也违反中国自身的法律。有网友表示，那些实施株连剥夺孩子受教育权利的官员是人权恶棍，是马格尼茨基法案惩处对象，呼吁海外人权组织将这些人权恶棍的信息报送已经实施该法案的美国政府备案。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授权美国政府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财产、禁止在美交易财产等方式，对世界各国侵犯人权者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和追责，后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海内外十名中国政治意见人士今年一月在美国西岸的旧金山和东部的华盛顿成立两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系统搜集中国人权侵害者和腐败者的案例、数据和证据，撰写有关人权侵害者和贪腐者的报告，以向美国政府提供具体的证据。此前有报道说，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人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访民、信徒等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许多维权律师也因此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而其家人也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受到株连，遇到刁难。目前仍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在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时都受到有关当局的干预，无奈只能在家自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今年这种情况更为严峻，当局采用的手段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等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给他打电话，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做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过去几个月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族学生也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然后切断和家里人的联系。我告诉他们全部给通报给 FBI， 实际上也有两个人给 FBI 讲了， FBI 也到他们家里头，我让他们把对话全部录下来，他们把录下来的对话全部转给了 FBI。
伊利夏提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也采取过类似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做线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严重的情况。
尤其是前两个月的这种集中的，几乎是年轻人每家都收到电话了，每一个人都收到电话了。
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利坤艾莎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他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外的一个警察局，三四个警察在一间小屋子里向他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们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什么原因，我是德国公民。他们说是中国政府的那个 accusation complaint。
就是对您有一个指控是吧？
啊，对对对，中国政府要求。
2003年，中国公安部把多利坤列入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并没有通缉多利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讯，按指纹、拍照联络德国政府后，意大利警方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织，才能决定要不要放人。
我说，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他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三个半小时后，多利坤获释了。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多利坤艾莎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的恐怖分子，将其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过去多利坤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麻烦。2009年，他在韩国机场被移民官员扣押4天。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称多利坤为某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人。但是多利坤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运动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循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很容易被中国政府收买。中国政府给点钱，然后就要求他们的政府呢逮捕驱逐维吾尔人。
埃及安全部队正在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五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约150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该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2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回到中国后就进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为何。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莎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我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
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拘押一事表示知情，但称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中国发出警告，但是博茨瓦纳政府表示将在本月晚些时候迎接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将出席一个人权研讨会，他还可能和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会面，这可能会招致北京更多的指责。博茨瓦纳的邻国南非在北京施压下3次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鲍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当地媒体波茨瓦纳公报的主编劳伦斯·塞利茨说，几个星期前，在这个人口200万的国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谁是达赖喇嘛。但是现在，这位流亡的藏人精神领袖成为了这个非洲南部国家的头条新闻。波茨瓦纳正在为达赖喇嘛8月17日到19日出席在该国首都哈伯罗内的一个人权会议做准备。中国再三反对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是波茨瓦纳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者，2011年直接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中国说，西藏7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波茨瓦纳政府发言人杰夫·萨拉姆说，
他来是做私人访问，出席一个研讨会，是个为期3天的学术会议。他也许会与总统见面，总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
塞利茨说，如果私人访问和会见国家元首这两个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那是因为两者确实相互矛盾。他说，政府在达拉喇嘛访问仪式上立场不明确，是在玩危险游戏。邻国南非三次迫于中国压力拒绝签发签证给达拉喇嘛，中国也会故意怠慢一些邀请达拉喇嘛访问的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2012年，当时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隆会见了达赖喇嘛之后，北京暂停了与英国的高层外交往来。中国也曾反对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但是之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行动作为回应。塞利茨说，有人说波茨瓦纳是主权国家，并有决定邀请何人访问的自由，也有人说波茨瓦纳应当通过邀请达赖喇嘛来显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支持。他说，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政府不可在立场问题上含糊不清，波茨瓦纳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明立场。
我们国家没有明确地表示我们要什么，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怎么做，而是反反复复做出前后矛盾的说法。
中国政府谴责达赖喇嘛访问波茨瓦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注意到最近的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就第14世达赖拟赴有关国家进行串访这个问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这我必须强调，涉藏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就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绝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做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
北京尚未明确表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北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拉塞姆说，波茨瓦纳政府确信，中博两国将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希望不论什么分歧都不会损害我们与中国自1975年以来建立的真切友谊和相互合作。博茨瓦纳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
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在继续。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向博茨瓦纳捐助$100万抗洪救灾款。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博说，不论中国过去贫富与否，也不论博茨瓦纳贫富与否，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向中国的朋友博茨瓦纳提供援助。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称警告中国企业 A 股停牌时间过长，将会面临被移除新兴市场指数的风险。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指数编制公司在避免风险，对于更好保护国际投资者，还有促进中国股市成熟方面有积极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胜公司六月宣布将中国 A 股纳入民胜新兴市场指数，而一个多月后，民胜对中国公司发出了禁令。民胜公司亚太市场研究部主管谢征斌说，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比较特殊，停牌的个股太多。他称，民胜密切关注明年将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的222只中国上市 A 股。如果中国大陆的 A 股公司停牌超过50天，那么该公司将会被从指数中移除，并且在未来12个月内都无法重新纳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移除规定并不是国际市场的通用管理规定，而仅仅是针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其他市场的公司如果因为长时间停牌被移除的话，只要开始交易，民胜就会立即开始将其重新纳入指数的审核程序。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主任尹尊生说，民胜在这些 A 股真正纳入新兴市场指数之前，应对这个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如果一公司停牌很长时间，你现在还照样把这个指数在这个名称里面照样发布的话，这对潜在的投资者就会产生一个误导。
今年6月21日凌晨，民盛宣布将在2018年5月和8月将中国 A 股中222只表现良好的大盘股纳入民盛新兴市场指数。这是中国 A 股连续四年申请后获取的准入证，并估计将引发数十亿美元计的投资流入中国。然而民盛表示，全球投资者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公司的停牌问题。在中国股市，不少公司都将停牌作为挡箭牌。当市场出现了众多不确定因素之后，往往通过一纸公告停牌解决，但是停牌时间往往会损害到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股市2015年股灾最严重的时期，3000多家上市公司有超过一半停牌。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证监会有停复牌的制度，公司可以用重大重组、重大事件、特殊交易等理由来申请停牌。中国也有很多股票选择在一年高位停牌，此前有小型股走势震荡，导致很多企业停牌，避免股价大跌。据路透社的报道，基金咨询公司 Zban Advisor 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平均有265家上市公司停牌。今年以来，停牌公司的数量每个月都在上升，现在较一月的平均水平已经上涨了30%。其中，连续停牌天数超过5个月的有10余家。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的股票停牌最长只有1天。民盛的谢征兵表示，在自由市场，投资者希望可进可出，即使市场下跌，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出来。但是停牌会造成交易暂停，投资者无法抽身。他说，中国的股票停牌问题非常独特，从数量和频率上来说都是这样。他还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得未来民盛不愿意把中国股票纳入其指数。中国券商安信证券估计，今年五月中国大陆股市有8%的股票因停牌不能交易，香港不到1%，纳斯达克仅4%左右。证监会在2016年也出台了规范性的文件，收紧上海和深圳证交所的停牌规定，披露更多细节，并缩短停牌时间。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在7月28日再次表示，将出台规范文件，从严监管，解决 A 股随意停、笼统说、停市场现象，引导上市公司审慎运用停复牌的制度。尹宗生教授说，现在中国股票市场相比成熟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
中国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企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变数很大。另外，中国企业目前来讲，它的整个这个信用还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包括这个财政协误导的方法，还有夸大渲染它的那个业绩，或者通过一些私下交易或者送红包的做法来提高它的估值，各种各样的操作，就是在这点上和美国的这个市场这个严格来讲就保密，操作的人不能够进行透露信息，这方面啊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他表示，包括中国企业原来上市的时候，严肃性和可靠性和可信程度都可能存在问题。证监会在监管上不断想要加强力度，但是在监管的透明度和指标上也存在问题。他说，民盛应当与中国证监会进行协调，确保不要出现大的冲突，因为总体来说，中国公司能够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增加资金流动性都有很大的益处。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不久前呢，不同寻常介入一起涉及了性少数非异性恋者公民个人就业问题的诉讼。请听亚威的报道。
7月26日，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驳回一名声称因个人性取向被解雇的男子提出的诉讼。司法部在这份陈述书中指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7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但不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这份法庭之友陈述书与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以及10个不同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司法部的基本信念，即法庭不能超出国会所颁布的法律，扩大对法律的解释。 就在司法部提交陈述书的当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这一系列的举动令一些人士担心，奥巴马任内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社区所争取到的法律权利有可能大打折扣。2015年，在奥巴马任内负责实施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另外一个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曾经以3-2的票数裁定说，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是非法的，因为该条款涉及的性别歧视也包括性别认同歧视。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指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不代表美国政府。有关专家指出，在同一起诉讼中，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的确发生过，特别是在新旧政府更迭和过渡期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司法部是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和辩护的机构。美国司法部介入的这起诉讼称为扎尔达起诉高空快车公司案，它由高空快车已故跳伞指导员扎尔达提出。2010年，扎尔达在指导一名女性顾客进行双人高空跳伞之前，为了缓解因为相互捆绑在一起而有可能产生的尴尬，向对方说明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位女性的男友听闻此言后，向该公司提出了申诉，公司随即解雇了扎尔达。扎尔达认为自己遭到了非法解雇和歧视，于是以违反民权法案第七条为由，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他的雇主。但是法庭判决指出，民权法案第七条不保护他作为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不幸的是，2014年，扎尔达在瑞士的一次固定物跳伞事故中丧生。此案的原告后来变成了他的地产代理人。2017年，纽约民权律师格里高利·安托利诺依据纽约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代表扎尔达继续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安托利诺说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was gay, which is illegal in New York State.”
扎尔达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解雇，这在纽约州是违法的。他被解雇还因为他与人们旧有的性取向观念不符。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另一个男人就失去工作，这么做对其构成性成见，违反了民权法案和联邦法律。
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表示如果该院全庭审议赞同扎尔达的法律依据，他有权要求重审。全庭审议定于9月26日举行。高空快车公司的辩护律师迄今尚未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民权法案第七条中的性别歧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会1964年通过的这个法律中提到的性别歧视，应该包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组织拉姆达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律师格里高利内文斯代表该组织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说
：“The purpose of the law was really to help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racial minorities and also women to attai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虽然民权法案的目的是帮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及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但这个法律的制定不是狭义的。法庭的解释是广义的，
但是保守派组织自由法律顾问的创始人和主席马修·斯塔维尔反驳说，民权法案第七条不包括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S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really representing what the law actually says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司法部代表该法律的原意以及对它的正确解释。在提到性这个字时，法律规定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它是指禁止基于男女性别的歧视。
波士顿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哈珀预计，鉴于联邦下级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判决不一致，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他说
：“We have various courts of appeals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不同的地理区域都设有相应的上诉法院。”当其中2-3个上诉法院作出不一致的判决，特别是面对如此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公众观点又出现分歧时，通常情况下，案子会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具有司法审议权的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起棘手的案子将在法庭和国会的权力之间再次形成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